Hello，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氏阿宅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非常特别，他呢被誉为新创科技圈的国师，他以独到的紫微斗数面相风水解读能力，成功的将古老的命理学结合成现代科技和思维。今天他带来他的新书，书名叫做《简少年现代生活改运书》，是由时报出版的。我们来跟他一起聊聊玄学跟命理的奥秘。欢迎简老师，老师欢迎您。
Hello， 主持人好，大家好，感谢谢大哥，很酷
啊。所以老师，我想请教您，
是
就是您钻研这么多命理的面相，不管是您书中有提到八字、紫微斗数、面相，
对，
还有提到风水，
是
那您是如何可以兼采这么多的面这方面呢？
应该这样讲，就是东方算命这个事情啊，它其实跟秘籍有关。
嗯，
就是像我觉得第一个技术，最早完整的第一个技术是紫微斗数。
对，
在我正式拜师之前，我应该学了快10年吧。
哇哦，
那但是事实上你一直都会觉得好像卡卡，哪里不太对。
嗯，
但是当你真的拜师之后，你才发现哦，原来我在拜师的时候，我学的是什么？我学的是三去法。不是老师不是教我东西哦，是删去东西。
嗯，
他告诉我说，其实你已经会了，只是你装了太多不重要的东西。你把那些多余的东西拔掉，你就会准了。
是，
然后我就发现哇，原来真的是这样。这我常常举一个比较生动的例子，就是我那时候装一台车，但我没有钥匙，所以我一直以为车子是要用手推让它往前跑的。但知道他告诉我说不对，你只需要钥匙，然后把翅膀拆了，你就可以跑了。
是，
大概是这样的过程。所以我在学在后面完备第二到第三个技术的时候，不然像面向风水等等技术的时候，其实就是找到秘籍。你拜师问他，跟他理解到底那是什么，才理解哦，原来车子是要拆钥匙的。对，就是基于这件事情。
对，
然后你在这个情况下，你就会很容易入门，
嗯，
就是你至少能算得准，
对，
算到还有一定的效果。
嗯，
那再往下就是你个人的经验会去延展出很多发展了，
嗯，
大概是这样。
是，老师，我在拜读您这本书的时候，非常好奇，
是，
就这书里面除了跟命理玄学有关的内容以外，
对，
你也旁征博引了很多，不管是历史故事，
对，
或者是中华的古典典籍，
嗯，
还有心理学的名词等等等等。
是，
所以是什么样的生命历程让您会接触就是命理玄学这个领域，以及你是如何可以阅读这么大量的书籍跟知识的？
我觉得它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因为我们家从小就信佛，所以我们从小很信命，就是在我的人生的基础观里面，我都还没有选择，我就觉得有前世今生，我丝毫不会觉得那是一个瞎扯的事情，因为我们家就这样长大的。
对，
直到后来可能长大遇到其他同学才发现原来大家不是这样想的。对，那这是第一个我很容易接受和理解到底这个老师们或算命在说什么。因为有的人可能要先过这一关嘛，
对，
但我不用，我很快就接受了
嘛。嗯，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学的时候你会格外的痛苦嘛，因为我们老师年纪都很大，大概少说都40-50，对啊。嗯，然后那时候我只有20出头岁嘛，那接下来是我们遇到同学年纪可能也很大，也都50-60。
是，
那很多时候学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你有很多问题。可是你会忽然间发现，原来东方算命很多东西是不能问问题的，或是你问了之后你不会得到答案。
哦，对，
老师说就这样。
嗯，
那你想问为什么，他就也没有为什么。
嗯哼，
那这时候我就花了很多时间想要去理解为什么，所以我就去看了很多很多书。因为我觉得我最庆幸的一件事啊，大家对我的理解可能是紫微斗数或是看相风水，但是我最庆幸我自己的是我是一个相师。
嗯，
就是我会看相。
嗯，
那原因是因为看相这件事呢，它会把所有的东西落到这个人的身上。
是，
所以不管我今天谈的各种玄奇事，最后我要回到这个物理的本体上。
嗯哼，
所以我就认为说，哦，那既然所有事情要回到你的人的这个生理结构的状态上，那一定跟人本身的人类学、脑神经行为认知学一定是有关的。
对，
所以我就去看了很多来去连结，就是到底整件事是什么，就古人发现了什么。
嗯哼，
大概是这样。
是，老师呢，想回到您的著作本身，就是您出的这本新书，这是您第二本书嘛？
嗯，
然后您有预告说，可能第三本书也可能会面世。
对，理论上来说，其实我第三本书已经写完了。
哇哦！
但是因为关公他都说，就是所有神明告诉我说，就是要中秋后才能出，所以我没办法出，所以我现在只好写第四本。
是，
对，因为很奇怪，因为我就是有个进程的安排嘛。
嗯，
但是他就压到九，要不然其实这时候应该要出了啦。
天哪，对对，好羡慕哦，因为我写书都是会不断的修修改改，然后反复的反刍。
哦，
所以我像我第二本书就一直难产。 对，那老师我想请教，就是这本书《简少年现代生活改运书》
是
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里面内容大概是什么？
这本书的特色跟第一本叫算命书嘛，那第二本叫改运书，
对，
那他们其实有点像简少年精选集，他当初出的时候不是目的，但现在变成这样是因为我们在 YouTube 是周更的嘛，那我到现在也跟了大概3年多4年，其实有几百支影片。哇，那几百支影片里面总有一些是我们觉得比较想分享给大家的，因为现在新的朋友可能已经不会回去找了，
对
对，他也很太多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整理成书籍。
对，
那第一本我们教大家算命是因为算命会吸引人，大家想要知道解决问题会遇到什么问题嘛，可是第二本改运就是你说你一直算一直算，你都有下一个方向，你就会觉得那我这样一直算到底下一步呢、嗯、所以改运书代表就是下一步，就是我告诉你说其实你算命的目的是为了知认识方向、最后你要开过去还是需要有些其他的方案，
对，
那这个改运书就像是让你可以开到这个终点、你已经知道终点在那，那改运书就让你开到那个终点，并且告诉你说你未来的人生呢、其实都不要再开岔，你都可以在一条很顺的路上前进、所以整本感应书就在讲我们的经验跟我们发现的事情和你怎么开过去了，
是
大概是这样。
老师，那您学习这么多算命的方法、你有特别偏爱哪一种算命的方法吗？或哪一种算命方法您觉得最准？
应该讲我觉得技术都非常非常准，
对，
就是基本上所有的工具都很准，可是要注意的是工具当初发明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这很重要哦。
对，
很多人最常问我说，老师请问一下八字和紫微斗数谁比较准、我说八字的起源不一定完全拿来算命、你可以想象它就是它是把筷子，
对，
但紫微斗数发明的比较晚，它的目的就是算命、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假设我们目的叫要是个杀手，我们要干掉一个人，
对，
八字那时候可能是用筷子杀死人，它效率比较低，但 它的弹性比较高，但紫微斗数就是一把枪，拿枪杀人就是它效率很高、可是它弹性很低，
是，
所以一旦你问到跟算命没有关的延伸事物的时候，紫微斗数就会变得困难，举例来说幸运色，你在八字上要变幸运色很简单，它就像是你先拿了筷子说我们可不可以不用筷子杀人，我们用筷子夹菜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可是如果你今天需求跟我讲说那你可不可以拿枪夹菜，我就很困难啊，就逻辑是这样子来。那面相跟紫微斗数又有什么不一样呢？这些武术其实以前都是全部要会的、只是在后代被拆开来了，
是
因为武术叫这个三一命相卜嘛，三是修仙、一是中医，
对，
命是所谓的打命盘，像占星八字算命、然后这个相是天相地相人相，卜是一般的龟壳或是塔罗牌那种占卦，
对，
那他为什么有这五个技术，所以他会 fit 不同的场景、举例来说你今天没有生辰八字，你根本记不住你什么时候生，那我就只能看你的脸了、
是，
对吧？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知道一生是很长的，你一生可能是几亿个选择堆成的、可是我要知道你这一秒或你下一秒怎么样，那看脸一定是比较快，
是，
因为你就在我旁边嘛、那或者说如果你今天人不在我看不见你，我还是要知道你的状态，我一定要用占卜，我龟壳卦抽签、我就有机会知道嘛，
是，
所以它是为了 fit 不同的场景，倒没有什么哪一个技术比较准，但只有老师的技术是不一样的，就是这样。
是，老师呢，我想请教您，就是譬如说，像有些人也会非常善于去看人家的面相，
是，
或者因为可能看的人多了，会有所感应，
是是是。
您老师会去帮自己的亲友看面相吗？或者是算命？
我是一个算命很狂热的人，所以我每个技术我自己说我会啊，就我刚刚我会紫微斗数。这个面相跟风水是我比较精通，我的定义是我能看出你什么时候死我才叫会、如果我看不出来，例如说我只能算到你什么时候发财倒霉，那我在我自己对我自己的认知里面那不叫会、所以我不会说我是一个八字老师，因为我从八字的确看不出你什么时候死，
对、
但是面相跟紫微都是会、那跨过这一格之后会有新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对人生会有全新的体悟、因为第一步是你会知道你全家人几岁死，那你就会开始用一个新的角度去反思你对他们的态度、例如说你可能今天出门还跟你妈吵架，那你和你妈如果明年就要死了，你绝对不会跟她吵架，
对，没错，
对，所以那但是为这个心理压力又很大，就是你又不能跟她讲，
不能讲，
你不能讲，因为你讲的时候违反天道，哇，你可以想你就是个 bug， 你不应该知道嘛、你不应该知道就算，你还就在操作让这个程式码不让这一跑、那你可能就会出问题，
天啊，
所以你最后就回到很多内心的一个自我的一个过程，甚至你到最后还甚至还怀疑，我算了这么多命，他还是死了、那到底我为什么要算？你就走到第二步，开始研究怎么让人不要死。所以其实所有算命技术呢，在东方都是道家发明的。道家发明都是为了让你理解什么是大道。所以当你到第二步的时候，你就会开始理解什么是道，
是，
然后你会开始修道，对，改变你的命运。大概是这样。
是，老师，这段想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这一段的歌我这边的话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歌，这是我很喜欢的音乐团叫 AKFG， 叫亚洲这个亚细亚功夫世代，
是
他的一首歌叫 Solani， 以前是那个宫崎葵有唱
啊，是
我们那个年代很红，现在大家只知道 IU 了啦。
是，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氏阿宅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邀请的来宾是新创科技圈的国师简少年老师，老师欢迎您。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老师出版了一本新书《简少年现代生活改运书》，是由时报出版的。老师，我想请教您，就是您在书中有提到说，您的目标是希望可以修仙。
对对对，长生不老。
可能不懂的人会觉得有点中二。但
是对，但因为发明这些东方算命技术的人，他们同时发明了长生不老嘛。
是，
那我认为算命如果能准，那理论上他
半仙
应该是准的。对，因为他没有必要骗他没有必要骗我们嘛。
嗯哼，
对，只是但他也是传统的状态，就写不是很明白。
对，
所以是我们就认真的身体力行，所以我会花很多时间看全真七子的书啊，因为我是全真教徒嘛。然后会花很多时间看一些修仙的内容，例如说那天有一天晚上，我还记得很好笑，我朋友传讯给我说你在干嘛？我说我在看《修仙变惑论》
啊，
他说那是什么？
那什么？
就是维基文库里面讲的，就是会有记很多古书啊。那《修仙变惑论》就是一个在讲修仙是什么的古书。
对
对对，他在讲一个以前古代的道长叫陈泥丸，他去探讨什么是成仙嘛，然后里面有些方法告诉你说上等、中等、下等方法是哪几种，然后哪一个比较快，就这样。
那老师，我想请教您，就是据我的肤浅的认知，就是在道家的系统
是
认为，就是人只要修行都有机会成仙。
对对，成仙是一个所有人都有机会，但是他有天赋的问题。
有天赋的问题。
对，这个是丘处机讲的。
嗯，
因为全真七子里面呢，丘处机是最修行最就活最久，应该这样讲，就是他时间很长。
对，
然后他做了很多事，他一直觉得他没有办法像他的大师兄他们一样，马上就直接唰脱离了。
嗯哼，
那他后来就发现这应该是宿世的业力问题。
嗯，
就他前面没有那么多的善业。
对，
所以他现在没办法。
嗯哼，
所以他开始不断的大兴，就是各种宣扬全真嘛，让大家变好之后，他只要累积功成，他才有机会想通上去。对 对, 對，所以更多来看，这个跟另外一本经书也呼应，叫《太上感应篇》
啊，是
里面讲的说，你透过大量的这种行善之后，你就有机会成为地仙或是天仙。
是，那老师，我想再进一步的请教您，因为现在我们知道，道家的派别除了像全真，还有像正一，
是，
还有其他的道教派别，为什么你会选择全真作为您的？
这个故事是这样，我以前信了十年的基督教，
对，
然后我是在北京的时候，遇到了去了白云观，看到了那个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我们一般台湾叫雷祖，
是，
然后这个我进去看到他的时候，我很震撼。然后我看到这个全真教信仰的这个状态，我也很震撼。
嗯哼，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应该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人成仙就是我们现代人很需要的。其实你就算成不了仙，你也会睡得更好，吃得更好，因为现代人就是吃不好睡不好嘛。但是成仙就是一个让自己人体更好的一个状态。
对，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概念。第二点是，我很喜欢他那一种很简单的状态，我喜欢简单的东西。
对
对，我认为大道至简，所以我就开始追寻了这件事。
啊，是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您为了成仙做了哪一些努力，或者是您刚提到说，拜读这个全真七子他们的著作跟生平，
对，
还有哪些努力是你在？
哦，它是一个演进的过程。第一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奇妙的缘分，是我在大陆的一个道观，然后那是我一个朋友跟我讲说，他会关嘛，他就跟我讲说南极仙翁找你。
对，
我想南极仙翁去哪找啊？我想我就福禄寿嘛，
对，
然后我就搜一下，发现我公司旁边真的有一个庙有南极仙翁，
哇哦！
我就过去找南极仙翁之后，开始跪着拜，磕完头就走出来之后，就遇到一个年轻的道长，他跟我我去尿尿，他跟我一起尿尿，尿出来之后我就说，我就忽然又鼓起勇气，我说道长可不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帮我驱邪？因为我算命后面跟很多，他看了一下我就说，不然我传你一个东西，你回家自己练练久，就不会有人靠近你了。
嗯，
对，而且他讲广东腔，来哟，雷这东西就好，就少不少呀。我也不知道他讲什么，他就画了一道符，我就拿回去之后，他就说你在空中画完进水里喝下去。
嗯，
我喝完之后，我第一天在家里喝完，我就当晕倒。
嗯，
倒了一个小时，然后醒来之后，我就感觉到气。
嗯，
就是太极拳，很多老师会说哦，有那个气感。我忽然觉得，我靠，这是这个感觉吗？
嗯，
我就开始每天喝，这是第一阶段。
是。
然后第一段开始的时候，我就开始研究修仙的这个法案，然后我就找到一些台湾一些修内丹功的。
嗯哼。
然后我忽然看，就忽然觉得脑海有一个画面，我就开始可以练那个内丹功，所以开始站桩干嘛修炼。
嗯，
对。然后再往下开始修炼一些大家讲神霄派的雷法，也想要长生不老去研究，但是我就觉得哪里卡卡的。
嗯哼。
直到后来我才发现全真教，就是丘处机讲这一段， 就如果你的善行不够，功行不够，没有善业，其实你就是会卡住。
对，
对你上不了天，你在这边搞半天、嗯、你还上不去。
是，
所以我就开始 focus 在行善积德、嗯、就是这样。
那行善积德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法门或方法？
欸、其实它有一个简单的方法、
哦、
就是这个我们的心学王阳明，不是帅哥王阳明、哦、不是现在、嗯、心学里面讲到一段，就是致良知。
是，
就是你每一次在做每个决定的时候，把良知叫出来，
嗯、
选良知那个、
哦、是
就是行善，
就是行善。
每一次你每一次做一个决定，你走到哪，你觉得好像你就致良知、
嗯，
因为它是一个复利滚存的概念，你一直致良知，你的良知就快就会超大。
嗯哼，
对，所以它这个逻辑我觉得是讲的最好的，就是致良知。
老师，那你在书中有提到一些非常。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就非常特别的内容。
是，
譬如你提到毛，就是看到毛就知道说它是否富贵，甚至里面还提到历史故事，说那个阴毛要特别的。
对对对，皇后阴毛特别长
啊，是真的有这种人吗？
有啊有啊。其实你从毛的角度来看，你就知道嘛，就是我们要想说，我们那时候学的时候觉得那卷毛就是比较硬啊，
嗯、
对。但其实我还看老外之后发现不是、欸
哎，
因为老外头发很卷，可是可以很软哎、欸。
对，
所以代表头发很软是真的是这样、欸
嗯哼。
然后后来我在研究之后，我发现头发很软的人真的就是，他相对比较富贵
啊。是，
对。但是回到认知心理学里面之后，你会发现越软的人他越冷静，
嗯，
他越冷静之后，他很多决策上是比较友善的，他的亲社会性比较高、
嗯哼，
他自然命就比较好。
哦，是。
对，所以我就发现，哇靠，这个就是对在一起了。那至于说你的毛要又长又亮又软，代表你营养很好啊。
是，
对，所以你如果身体的营养很好，那你自然你就比较容易赢嘛。
对，
对，你或者你生小孩会比较厉害嘛。
嗯哼，
对，主要还是回到这个生物学的本体。对，
老师，那我还想请教您，就是因为我是开征信社的嘛，
是是是，
那会有很多客户会遇到感情问题来找我，
是。
那有一种客户，譬如他可能是女性或男性，好，那他可能在网络上或者是在某个场合认识了一个对象，
对，
然后很快的陷入热恋，
是是是，
但是他感觉哇，怎么这感情一直感觉很不安，
是
不舒服，
是，
甚至会出现很多问题，
对。
那我们到底要如何分辨，就是他是正缘还是不是正缘呢？
好，应该这样讲，我们先理，我觉得这个问题在分辨上的时候，我觉得正缘的定义很难，原因是因为他可能是认真的，
对，
可是你喜欢的偏好可能是很烂的，因为他打你不代表他不认真爱你啊，
对，
就他可能他爱人的方式就是这样嘛，我相信你应该看过很多嘛，
是、嗯、
对，一般我们讲有一些这个黑社会可能都是这个 style 比较霸道嘛，嗯、
对，
对他没有不爱你，他只是打你，嗯、
是，
对，但是我们要回来讲这件事，不如先回推缘由、嗯，我的目的是找到一个我们的真爱，对我们好的。嗯
对，
好，这里是要讲到一个漫画叫《哆啦 A 梦》
啊，
哆啦 A 梦的故事的起源呢是这个大雄的曾孙嘛、
嗯，
就是他发现的话，他要娶一个就是不太 OK 了嘛，
对
他想要变好像静香一样，他不希望是哆啦，他不希望是纪安的妹妹，希望是更好的嘛，
嗯哼，
那结局他就把小叮当送回去嘛，
对，
所以我们在书里面很常讲到祭祖和超度祖先，就是你在祭祖跟做法会跟烧钱的过程，就是把哆啦 A 梦送回去给你的阿公的过程，
嗯哼，
所以你阿公变好了，最后你的爱情就会变好。
哦、oh. ，
因为在紫微斗数上里面呢，这个福德宫的财帛宫就是你的夫妻宫，那福德宫就是你的阿公啦，
是、mm-hmm. ，
所以是爸爸的爸爸。所以我一直很推广一件事，就是不断的跟大家讲，记得在各种清明节，我们现在时间也快到了清明节，
是没错，
对，在各种清明、重阳、上中下元节的时候去祭祖，对你的爱情都会产生巨大的帮助。
嗯哼，
所以应该去改变过去， oh. 我们再改变我们的未来，
是
对。
老师，那我想请教，就譬如说像面相上，就是好像这边这个区块，就是眼尾旁边是夫妻宫，
没错，
是。那譬如说夫妻宫，像我自己这边有痘疤，
是是是，
是不是就会妨害夫妻宫的，就是夫妻的相处跟运行？
我们要先理解夫妻宫这个位置，它对为什么变成夫妻，它有个原理嘛。我们讲回到人体上，它是肝，
对，
所以肝有痘疤或是肝有痣，意味着你的肝循环不好。
嗯，
肝循环不好，这你就会怎么样？就是肝主怒意嘛，就容易生气嘛。
啊、是。
那如果很容易生气，你的婚姻和感情就容易不顺嘛。
哎、欸，是。
所以回头来要解决肝不好的问题是什么？这个要么是早睡早起嘛，要么就是这个对啊，吃东西简单一点。那第三个真的是尽量保持体液的干净，也是一个方法。
是，
因为我们发现。为什么夫妻宫彩色？
对，
很多人喜欢烂交，他夫妻宫就会是彩色。
嗯、
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肝出很多异常的状况。
是，
因为我们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不同的病毒嘛。
对
对，那我们如果一直不同的跟别人体液交换，总有一种病毒你扛不住。
没、嗯、错，
你的肝就会很辛苦。
是，
就主要是这样。所以回头来还是修正你的肝脏，
嗯、
大概是这样。
了解，老师呢？譬如说，像我有些客户，他们会譬如不管是遇到婚姻啊或感情的问题跟状况，他们会寻求一些道家的术法来解决，
没错，
这样的问题。你书中也有提到，
对，
就是譬如说有所谓的和合术，
是
那想要分开，有所谓的冲开，
没错。
那您是如何看待这样的术法？
其实它的逻辑就是止痛药嘛， 嗯，它就是不是有很多止痛药吗？对，你吃了之后可以暂时不要头痛嘛。
对，
你现在头不痛，不等于你问题解决了嘛、嗯？因为你头痛一定是某些，要么坐姿不正，要么是怎么什么原因。
是，
但你永远靠止痛药一直往下吃，你就会，你会发现大家很剂量越吃越大嘛、嗯，越吃越没有用嘛。
对
对，所以根本原因还是要回头解决自己的问题啊。嗯、对，我今天才被一个大姐问斩桃花的事
啊，是，
他就说什么他哥哥的小孩就是交了一个女生，大家都不喜欢的女生，有没有什么办法斩掉？
是，
我说我们现在合理推敲一个故事，他说好。我说这个男生是一个正常人吧？他说你侄子是正常，他说正常人啊，很优秀啊。
对，
我说好，所以他没有干坏事。所以如果他跟这个女的结婚，你们觉得这女的不 OK， 理论上生下一个小孩应该是很不 OK 的小孩嘛，嗯、因为你们觉得妈妈不 OK 嘛、嗯，对吧？那这个小孩如果不 OK， 很有可能你们就绝子绝孙嘛。哦、在古代来讲，你们就这个就断脉了嘛、嗯，对吧？那我说好，你的侄子没有问题，人很好，但会断脉，那是谁的问题？一般就是你哥哥的问题，哦、对不对？就你侄子的爸爸嘛，因为他德性有亏，不然怎么会断脉？
对，
一定有一个人干坏事嘛、嗯哼。对，所以我说他与其检讨他儿子斩桃花，不检讨他自己没干好事，或者是可能是他的爸爸当年欠了什么，嗯、对，但已经往生了，
对，
最后一路往下嘛。所以我说你先搞定自己的忏悔跟德性、嗯，跟你爸爸缺的这个东西福报给他，就能自然解决你最后面那个问题了。
哇哦，是。老师，那譬如说您刚提到、不管是和合术、冲开，这是属于道家的术法，
对，
或茅山的术法，
是，
那这跟泰国的这些什么秦将啊，
对，
或者是桃花将，这些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应该这样讲，你可以理解所有的民俗宗教都有很多的法术，
对，
这些法术都是当地的文化跟他们对于天地的理解最后使用的方式、嗯、哼，但是呢每一个信仰它本身的规律不一样，
对，
举例来说藏传佛教有他的很多法术、嗯、
是，
但藏传佛教也有像是莲花生大师等等的大法师、嗯、可是他没有天公观、嗯、对吧，你不会在藏传佛教里面听到玉皇大帝嘛，但他们有护法神观，
是，
所以他有他的一个世界观和他法术运行的方法、嗯、那道家就有天公观，就有天道，
是、
玉皇大帝，所以我们有规则，这个规则像大家有时候听什么黑令旗，对不对、
啊、对，
那就是规则里面的讨债嘛、嗯、哼，那另外一种呢，我们再往下讲到，如果你说泰国有没有这些规则呢，泰国是有一道佛教的逻辑的，但是泰国佛教的逻辑、嗯、所以你会发现在泰国他们通称叫佛，是因为泰国的佛教统一了他们的民俗信仰、嗯、对，所以在台湾道佛有时候不分、啊、但我们还是说自己是道嘛。那你想在泰国我们基本上全部都是佛的逻辑，因为他们连立法都用佛的嘛、嗯、对，那其实是规则性的不同也导致限制式的不同，
是，
大概是这样。
老师，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不管是道家的术法或者是泰国的术法，就是你在书中有提到用这些术法可能会有业力反噬啊，或者是像有人说啊，泰国的术法可能会有很多的副作用，
是，
那您是如何看待就是所谓的这些副作用，以及如果有民众想要去接触这样的东西，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应该说术法分成两个阶段，简单来说术法有点像药，你可以讲我们讲的是合法用药，药有两种取得方式嘛、嗯、
是，
一种是医生开给你嘛，一种是你自己偷买嘛，
对，
啊，你偷买就会被抓嘛、嗯、你医生开给你就没有问题嘛，所以这是术法是刑法之前有没有规则、嗯、如果有拿到指令这就不会有问题，大部分反噬是他就照规则来，没什么好反噬的嘛、嗯、可是如果今天没有照规则来，你就是从一个非法渠道拿到一个武器嘛、嗯、拿到一个东西嘛，那你做了你就是有问题嘛，
对，
那每一个系统它的规则性取得方式都不一样、嗯、但是你不能说有些东西可能在国外合法在台湾不合法嘛、哦、相信我们都知道啊，
没错，
所以你在国外用没有问题，你拿回台湾用、嗯、你一旦犯法你就会得到一个对应的反噬，
是，
其实逻辑都来自于这里，所以因此如果你真的要刑法、哦、一般来说建议大庙，我们常看祭改这也是刑法的一种啊， 对， 对啊，那他为什么能这样做，就是因为他在规则里面开药给你嘛、嗯、
是，
大概是这样。
老师，这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这首歌呢，这个比较酷，这是我最近很喜欢听的越南歌、嗯、我觉得越南歌这几年有很多的变化，它是 VU 的这个 Dear Jane， 然后后面那一段这个我不太会发，应该是什么 Naloha Bo Queen， 对、嗯、大家可以听，非常好听，
是，
对，
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吧。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回到飞碟电台，收听由我真姓是阿宅主持的真姓话大冒险。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是集结古老智慧与现代科技的命理大师简少年老师。老师，欢迎您。
哎，谢谢主持人好，大家好。
然后老师出版一本新书《简少年现代生活改运书》，是由时报出版的。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我们因为很多人，就尤其台湾人
是
很喜欢拜拜，
对 对， 对，
尤其是有各式各样的财神，
是是是，
有五路财神，那传统的财神、五财神、文财神，其实有很多的不同位，像比干是文财神，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那财神到底要怎么拜？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 每个财神管不一样。
对，
那我们现在讲文财神，刚才讲到比干，
对，
比干跟这个包拯都是文曲星转世。
哦，
那文曲星它是解决什么问题呢？嗯、文曲星如果在紫微斗数里面，文曲星如果坏了，它代表误会、嗯。
对，
所以你的人生如果各种充满跟大家的误会、嗯，不管是被诈骗啊、官司啊各种状态、嗯，反正就是纠纷类的。
对，
但是你是一片赤诚的、嗯，那你就很适合拜包拯跟比干，因为他们两个就专门在解决。我真的是这样啊，包拯也是嘛，嗯、每天虎头铡就是要就是解决误会嘛、
嗯，
所以这是文财神。
对，
好，那一般文财神你是在行业现在大部分人都觉得自己跟文财神比较有关、嗯、那文财神行业大部分就是我们讲的跟这个你如果做不需要太多体力活的，
对，
劳力的，一般可以归文财神管。
嗯，
对，然后是智力钱的。
对,
对，但其实现在都会保佑了。那另外一部分是五财神，嗯、我们常听到，就第一个像关公
啊，是
像我今天穿关公的外套，
哇哦，
关羽的外套，
现在才发现，
对对，这边有关羽，关羽云长，
横山光辉老师的，
对对对对，哇，你太厉害了，哇，你一眼就认出来，太厉害了。
当然呢，我有全套，我买全套，对，都上对对对都上书套。
我就是看到我忍不住买，我想关公外套太帅了。
是，
然后我像关公就是五财神，
嗯哼，
那再来比较传统纯管钱比较近的是赵公明，
啊、
一般我们在看到五路财神庙。他们的老大就中路财神都是赵公明，
对
对，所以那五财神呢，他一般来说是要你身体力行。嗯、五财神赚钱，他就要你怎么出力，
对，
你出力之后，他保证你公平交易能赚到钱、
嗯。
对，如果偷懒，那五财神不会屌你的
啊，
对对对，因为他要你出力。
嗯、
好，那这个五财神赵公明呢，今年比较特别，2024年是这个五曲星化科，
嗯，
在紫微斗数来看，
对，
所以代表就是什么？代表五财神特别灵验，他们今年出名了。嗯，所以今年会有财神的很多动作跟计划，希望宣扬他的信仰，所以因此今年拜财神也特别灵
啊。
那我们来教一下大家怎么拜财神爷好、嗯、对吧，那就要希望大家今年都能有很好的收获嘛。
对，
那拜财神爷，财神爷第一个，财神爷不缺钱，这很有趣。财、嗯、神爷跟其他神明不一样，你说你要捐钱给财神爷，财神爷会觉得你到底在说什么，因为他最有钱了嘛，他干嘛还要你捐给他呢、
嗯、
所以财神爷需要的是你的诚意。
嗯，
那第一个呢，财神爷欣赏的人有几种？第一种是他最典在以前古代就有记载，财神爷最欣赏的人是孝子。
嗯，
财神爷以前是瘟神，他是后来因为封神榜的故事而升官了，成为了财神爷、嗯。所以赵公明以前是瘟神的时候，他曾经放过几个人，都是因为他足够孝顺，他就保佑他，不管不只是病好了，而且还怎么样富贵、
嗯。
所以呢，代表知道一件事，就是财神爷，如果你在拜财神爷的时候，如果你呢把你爸妈帮斗进你的发财方案里，就会特别灵。例如说，你今年想要多赚100万，你说其中30万到50万给你爸妈，财、
嗯、
神爷就会显灵。
哎、欸，孝顺，
没错，因为你孝顺、嗯。第二件事是，如果你常常超度祖先和祭拜祖先，嗯、那也是一种孝顺嘛，孝道，所以财神爷会支持你、
嗯。
那如果除了孝顺以外呢，第二种人就是诚意。
嗯，
因为财神爷有段故事，讲的是一个乞丐点灯的故事。那个乞丐有钱，但是不点灯，
嗯，
所以财神爷不想帮他
啊、
哦。那这故事就在讲说，你去财神庙的时候，第一件事要反过来，你不应该先求，你应该先捐。
哦，
捐完再求。
嗯，
对，因为你捐，他就觉得你有诚意嘛。
对。
那很多人说，老师这样子是要多少钱？其实跟钱没有关啊，就是你个人能力所及。
嗯、
那通常最强就是把你口袋掏空，钱不一定多，但你说这个数字叫做 all in。对吧，然后你自然 all in 之后，其实现在人不习惯身上没有钱、啊
嗯、
你把全球捐光你会有点小慌，但其实你还是可以提钱啊、
嗯、
对，所以但是你这个行为就会让你有这个诚意的认定，
是，
所以财神爷要保佑你，就是我们刚刚讲两个，第一个孝顺，
孝顺，
第二个呢怎么样，就是点灯，
点灯、
或是捐钱，在这之前去拜他、
嗯、
因为财神庙的灯都很热门啊，有时候点不到了、嗯、但你可以先捐钱或补财库。好，那在第三个部分就我们刚刚讲到补财库，补财库到底是补什么、
嗯、
其实补财库是指你在财神爷这里的一个积分，
对，
他这个积分可以帮你解决很多各式各样的事，例如解决这个身体不舒服，解决爱情不顺利，
对，
解决这个这个遇到官司，它不一定是单纯指你的发财，这倒不一定。
嗯、
好，所以补财库本身是财神庙的一个积分的一个逻辑啦、
嗯，
大概是这样。那我们再往下来看呢，这个财神爷呢，基本上是什么？基本上他是一个，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讲，男性的神
哦。
你可以想象财神爷没有一个女性形象，
对。
所以呢，财神爷一般来说他的签诗都是比较严厉的，
嗯、
就例如说你真的做不好，他就给你个下下签。
嗯，
但我们知道他就像爸爸一样。
嗯、
他虽然对你这个说话很狠，他其实内心是爱你的。
是，
所以也就是说，你去拜财神爷的时候，如果忽然间拿一个签诗很硬，就不要这个，不要太惶恐了。基本上他还是爱你的。
是，
但也有一种人，最近是我很多粉丝的问题。他说：“老师，我真的孝顺不下去，我的爸妈真的很不 OK， 怎么办？”我们告诉你，你可以试着 说你今天发愿，你希望当个孝子，可是你爸妈真的很不好，
对，
所以你希望可以认财神爷当干爹，
嗯，
这是有机会的，
是
对。那你接着怎么认，其实就是保杯、
嗯。
你如果保杯的时候，他给你醒杯，你如果想要认真一点，就说财神爷如果可以认我当干儿子、干女儿，我保证我这辈子好好孝顺，孝顺你、嗯，对吧？因为我爸妈真的不好，
是，
或是我根本不知道是谁。那你就保杯，那这个保杯的时候就说有三个醒杯，
嗯，
就是确定。那确定完之后，基本上他就是像你爸爸一样。那这做法一般来说就是初一十五，就是乖乖去庙里报到。
对
对，你会发现你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得到一些长辈的支持跟提拔、
嗯，
其实对你的人生会有很大的改变。
是，
所以我们就推荐，如果你真的拜不下去，这也是你真的孝顺不下去，你可以用这一个方法。
嗯哼。老师，那我想请教您，就是您看过这么多人的命盘，
嗯，
看过研读过这么多的典籍，
是。
那想请教您，您认为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追求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先理解，就是从命盘里面了，你会看到说你有很多的宫位，你和你的父母兄弟、嗯，你们是一起结构出你，
对，
因为你有兄弟宫嘛，夫妻宫，所以代表这些事件结构出了你。同样少了你，这些事情也不会结构起来。
对，
所以事实上，我们所有人存在的时候，都是在这一整体的这整个结构里面的一个存在。
嗯、
我们造成了别人的快乐，我们可能造成别人的哀伤。
对，
同样别人造成我们快乐，我们哀伤。
对，
所以我们是在这个道的规律里面去理解跟学习。
嗯，
你可以想象它有点像有实习，就在里面通过对这个道的上下的理解和学习之后，找到一个哦，原来这是道，原来这是想法，
嗯、
然后你就会往上知道你要怎么在面对。下一件事、
嗯，
所以你会发现人的轮回其实不是说寿命的轮回而已、
嗯。
你会发现人每十二，我们在紫微斗数讲每十二年会很像，
嗯、
像这个夏哥，你今年的十二年跟2012年可能就会很像。你可以回去想一下、
嗯，
然后你就发现你其实在这个循环里，但是你这一次有可能玩得比上一次好，但也有可能玩得更烂。
是，
但理想是玩得更好之后，你就不断的越玩越好，越玩越好、嗯。那最后你就会得到这个我们所谓的智慧的一个提升。
对，
大概是这样。
哦、是，所以在您的就是判断或者是在您的想法里面，就是整个人生就是一个学习跟修炼的一个
程序。对，它是应该说它是一个道的规律，但是规律里面你道教认为你应该找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位置在那里，你会比较舒服。
是，
但你不找也可以啦、
uh-huh、
只是你不找的时候那些问题你就要承受。那如果你能直接开放式的承受，其实你也找到了
啊、uh-huh。
对，因为最我们就讲你很像在对抗水，
嗯哼，
对不对？水怪你一直打它，但是像水不会，你怎么打它，它都一样。所以我那天看到李小龙一句话，我觉得很好，他说这个、嗯、大概是以无限为有限，
是，
然后这个以无法为有法，大概是这样。嗯、那我就觉得哇，这个概念很好，就是。人跟一直打这个水还是这样啊、
嗯、
打完它还是回来啊，可是你不如接受它嘛，但你要对抗它也可以，但你就是接受你跟水的状态、
嗯、
所以它是一种无限的可能，它又是有限的，
对
对，它是没有，你没有办法对抗这个水，但其实你已经在对抗它了、
嗯、哼，
对，所以这是无法为有法，我很喜欢这个感觉。那其实人生也是一样、哦、就是你在这过程中慢慢理解你有无限的可能、
嗯、哼，
但是回到人世间好像有些选项是必然的，但是你又有无限的可能性，我喜欢这个状态、嗯。
是，老师，那人家说天机不可泄露，那您帮这么多人算命，甚至可能提点了一些人，对您的命运跟你的能量有所影响吗？
好，算命最大的关键，天机不可泄露就是会折寿、
嗯、
但是像折寿是一个假议题，
是，
就我们刚刚讲嘛，发明这个技术的人，同时他长生不老了，
对，
所以对来说折寿不是个问题啊，因为他寿命是无限的嘛，嗯、
对，
他拿多少去乘他都超级无敌多啊、
嗯，
对，所以事实上他能做的事情就是无限，所以我们才会。投入在修仙，就是这其实是一本书，
嗯，
对，就算命不是独立于修仙之外的，它应该是一件事情、嗯，大概是这样。
是，那我们常讲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德五读书这句话，那老师怎么看呢？
其实我们讲就是天地人嘛，
对，
天地人里面讲的就是天是时间点，我们不能改嘛，那、嗯、地就是地区嘛，你就想你生在这个40年前的台湾，跟在40年后的台湾就很不一样嘛，我们讲很多房价的问题就很不一样嘛，就是地嘛。嗯，那你很有能力，问题是时间地点不对、
嗯哼，
你今天就很辛苦。
是，
时间地点对，你就对。
嗯、
那我们来讲，这就一命二运三风水啊，命就是你的 DNA，
对，
运就是你每个决策堆砌起来的东西，
嗯、
你是否行善，风水就是地嘛，只是地可大可小，小就在你家，嗯、大就到国家嘛。
是，
对，那这就是一命二运三风水，
嗯、
四积阴德五读书，就是你在这个天地之间，你这个人哦、喔，你怎么活着？对吧？这就是积阴德，
是，
对。那五读书也是这样，读书是什么？读书是让你换层次。
嗯哼，
我们讲这个地有实体的地，就是国家；虚拟的地就是我们讲周遭的朋友们。 对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嗯哼，对，我们知道幸福或成功的经验跟感觉是不能复制的。嗯，但幸福跟成功的动作是可以复制的。
是，
对，你要幸福的动作是什么？就是好好的对待你周遭的人嘛，这叫动作。对，我无法复制另外一个人幸福的感觉，嗯，但我可以复制他的动作，让我也得到幸福。所以这就是四积阴德，五读书。读书就是什么？复制别人的动作。
是这样。老师，那最后想请教您，就是您看了这么多人的命理命盘之后，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听众朋友的？然后我们听众朋友要怎么做才能变成好命的人呢？
好，第一个是我看了这么多命盘之后，我觉得人们很大的一个关键是什么？很大的关键是你要人贵自知啊。
啊，是，
就是认识自己是最大的关键。不管你用紫微斗数或者是八字的目的，算命的目的都是先从解决问题开始，接着认识你自己。嗯，你会去理解你每一次人生问题的成因，和你为什么接受，为什么不接受。
对，
举例来说，之前有一个女生来，她就说她总是遇到渣男。我说，嗯，那从现在开始，我们有个功课，你在三个月内呢，找六个男生，三个呢超正常，三个呢超级渣男，你跟他们同时约会。三个月后我们再来对。三个月后他回来了，他说，老师，我觉得你这辈子跟渣男在一起，我接受了。他们就劈腿吧，因为我真的没有办法跟一般男生在一起，我觉得他们太无聊了，我喜欢那种控制不住的感觉。他知道了，他接受了。对，那他就从此幸福了。因为所以你看，他被劈腿是一个同样的事件，没有任何改变。这个事件一样，但他观点不一样，
是
他心就解放了。所以这是第一个，人贵自知。那人贵自知之后，自然就好运了嘛，因为他观点就不一样啊。例如说，他正在遇到一个渣男，这个渣男竟然只劈一次腿，没有劈五个腿，他就觉得他运气变好了，因为他遇到的都是劈六次的嘛。他遇到的是劈一次，他觉得很不错哦。所以这时候他观点不同，运气状态就不同。第二个呢，真正好运的事情就是我们讲的改变过去。你要有很好的未来，你要有很好的过去。未来、现在跟未来都是过去堆砌而成的，
对
对吧？所以我们改变完了现在，我们认识了自己之后，下一步我们改变过去，
是
改变过去就用我们刚刚讲的超度祖先的等等的时光机逻辑。你透过各种信仰的力量和方式，你信基督教也可以，你用祷告的方式。之前我上丹妮表姐的节目，她用了我的方法祷告，叫耶稣派遣给她阿公。然后他阿公发财了，他阿公已经过世了，在天上发财了之后，他男朋友就跟他求婚了。
是，
所以呢，不管任何宗教都是可以的，因为这是道，它是规律。你要做的事情就是让你的祖先和你前面的人越过越好。这件事情就会变好。那最近我学到一个招数啊，这个我觉得很酷哦，是西方的一个心理学家他的一个疗法，叫他就写信给祖先。
对，哇
哦，就是写信给过去你的爸爸。跟你过去的阿公，跟你过去的曾祖父，可能你不认识他，但你有什么话想跟他讲，写给他。而你通过写信给过去那个你觉得很好的人，或许能弥补你内心的创伤。
是，
对，例如说你现在跟你父亲处不来，但你可以写信给你小时候很爱的那个父亲。
是，
对，跟他讲讲话，其实可以疗愈你的内心和方法，所以大家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是。再次感谢老师精辟且有趣的分享，还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推荐老师的新书《简少年现代生活改运书》，是由时报出版的。老师，最后一段你想分享给大家的歌是什么歌呢？
最后一段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摇滚乐团，叫 Tricot， 他的是这首歌叫 Portage， 比较特别一首歌。
是，那再次感谢大家，也祝福大家有一个平安美好的夜晚。如果遇到任何疑难杂症或任何问题，要怎么找到老师呢？
基本上你就搜简少年，然后你可以在各种渠道找到我，然后就是 IG、Facebook 什么，你留言你发，我们都是会有人看的。
是，谢谢老师，也谢谢大家的收听，大家晚安，拜拜，
拜拜。